那接下来大正三七三经373经，我们也是直接看这个补充资料这边啊，因为我有把全部的经文都贴下来啊。那我们三七三经，它跟这个相应部的内容啊是有一点点差别啊，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很详细啊，我们的杂含比较简略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内容上，我看是只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不同，其他的都一样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379下面的表格。经文大意啊，表格上面三七三经这部经是说明观察四种食的正确态度，观断食如儿子的肉，初食如剥皮的牛，意识食如无烟的火焰，第四个失食如瘦300毛的盗贼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啊，就是对照啊。那杂含经的经文我们先看一段，我们再来看相应部啊。杂含第一段经文提到呢，就是佛陀跟比丘们说这四种食啊，就是能够知意众生，令得住世，色受长养。那在相应部的经文呢，它就没有这样的翻译，它就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四种食呢，它是为了让已经生成的众生存续啊，就是已生者啊能够得到存续啊这个食。那求未来生的人，未来生者是资助意。啊，所以它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啊，食有二意，就是这两个意啊，一个是已生者存续，求生者资助啊，这两个食的阿哈拉的意思啊。好，第一段开始呢，就解释这四种食了啊，详细的解释。那第一个团食啊，这里杂含的譬喻呢，就是提到有一对夫妻，有一个小孩。好，我们看下一页哈。那非常的爱护这个孩子，380页左边。但是他们因为旅行要路过一个旷野啊，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非常险难啊，险峻。那缺乏粮食啊，大家都饥饿啊，困饿啊，已经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思维说啊，我们有一个孩子，虽然很爱念他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吃他的肉，就能够度过这个旷野啊，不要让三个人一起死啊。那做这样的思维呢，所以他就把孩子杀了。所以他在吃孩子肉的时候，其实他都很难受啊，很难过。但是目的只有度过这个旷野啊，对于这个所吃的儿子的肉啊，一点美味都没有。这个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下一个圈圈的地方啊，我们杂含经哈。那这夫妻在吃这个孩子的肉的时候啊，难道会取着它的味道吗？会贪着它的美味吗？啊，就是不会。那所以呢，比丘啊，复问比丘，那彼强食其肉，未度旷野，显道与否？如是啊，就是他们吃孩子的肉啊，主要是为了度过这个荒凉的地方。比丘们说是啊。那最后一个圈圈，这里就是我们要谈团食的意义。佛陀跟比丘们说，我们所吃的这些团食啊，就是断食，应该要做这样子的观察。 那团食断之，团食断之，就五欲功德贪爱就会断。这个五欲功德的功德啊，它不是一般我们讲回向功德的功德，这里的功德只是五种欲的意思。你看巴利的，你看左右边的，相应部的翻译就是五种欲，就是色受想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所以这个功德啊，大家不能把它解释为五欲有功德哦，不是，就五种欲，五种欲，五种欲的贪爱，我们对于色声香味触的贪爱就会断除。那五欲贪爱断除，我们就能够没有烦恼，能够在还生此世，就没有烦恼，能够再轮回了。这个是断食第一种啊。那我们来看相应部的经文啊。庄老师的翻译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懂哈，但是我们可以取它的大意来讲解。那第一种食呢，就称为物质的食物啊，物质的食物。那它的譬喻呢一样哈，就是夫妻两人，那因为没有带的食物不够啊，所以在旷野呢就遇到这种缺粮食的问题。好，我们看380页右边啊。那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同行。那往下看呢，就是相同的我们就不看了哈。大家算下来哈，246第六行。第六行。那这两个夫妻啊商量之后呢，就说让我们把这个可爱的孩子啊杀了。那做成肉干啊，做成肉干啊，带在路上啊充饥啊，能够度过这个荒凉的地方，不要让我们三个人全部都死亡。这个是这个譬喻。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圈圈啊。他们在吃孩子的肉的时候啊，同时也在捶胸啊，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说，那佛陀就说啊，比丘们，你们想啊，他们这夫妻啊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有没有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呢？有没有陶醉呢？有没有装饰？装饰就是把它煮得更可口一点啊，装饰或者是庄严啊。那比丘们说啊，不会，确实不会啊。那比丘啊，佛陀说比丘，他们最多为了荒凉的度过荒凉，所以才吃这个儿子的肉。好，下一个圈圈，同样的比丘啊，佛陀说物质的食物啊，我们也要这样观察。就比丘们对于物质的食物啊，如果骗之啊，被骗之的话，那五种的欲望贪爱就会被骗之。那五种贪爱被骗之，就没有烦恼，能够让圣弟子就没有烦恼，那没有烦恼，能够再次轮回到这个世间啊。这里的我们杂含经是用断跟知，对不对？断知，然后相应不是用骗知，断知跟骗知。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呢？断是不是要一个顿号才知呢？如果是按照大毗婆沙论的翻译，它是以断然后骗知。大家翻开383啊，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婆沙的翻译是以断骗知。383页上面那一段文，最后一段，你看最后一段，必除如是于断食中，找到吗？应如是，应观如前旷野子肉，若于断食以断片之者，有没有？如果他对于断食物质的食物啊，以断片之，所以婆沙呢，他是用以断片之。那 感觉上是两个用词啦哈，就是断是连在前面，就是对于断食的啊，对于断食的这种贪爱断除了，那也就是等于他骗之啊，完全的了知物质食物的一种过患跟贪着，所以他在使用这个物质食物的时候就不会升起贪爱心，可以吗 ？OK 啊，好，我们回来这个381啊，所以这里的骗知呢，就是完全了知，完全了知这个团食啊哈、物质食物的一种过患跟贪爱的危险，所以呢，他就不会执着了。那所以我们呢、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想起这个譬喻呢，我们就不敢贪爱了美味了啊，好像在吃自己儿子的肉。那也许你想，师父我没有儿子啊，所以想不到想不到这个譬喻啊，那你就可以想别的啊，父母的肉啊或者是手足的肉啊，这样。那主要他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譬喻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要让我们去除贪爱啊，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种食啊，初食啊，我们看380页啊，380页下面左边杂含经第一个两种食都一样，对不对啊？第一种杂含跟相应部都一样啊，就是团食呢是一样，那初食的话呢也是差不多啊，就是杂含经他说就好像有牛那剥了他的皮，所以他不管到哪一个地方都很多小昆虫都会吃他的肉，所以呢他不管是在泥土上面或者是在 草地上木头上只要碰触到这些东西，它就好像针刺那样的痛苦。所以呢这个就是生牛啊，一只活生生的牛剥了皮的痛苦。那杂含经第二个圈圈这里提到说，如是比丘，我们对于这个触食啊，就是快乐的这种触受随顺的快乐的乐处呢，要这样观就是触食断知，触食断知的话三受就断。多闻圣弟子，如果三受断就不会有未来的轮回那相应部呢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改成片知，有没有完全了解三种受完全了解三种受他就没有用断了没有用知没有用断也有用骗知所以这个三受啊，我们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种受能够断吗？你知道吗？我们说圣者也有三受啊，所以这里的三受断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含义，就是它这个断呢跟骗知主要是说它对于三种受不再有这种贪爱了，就是你观察这一种受呢，就好像我们这种触触产生的受啊，就好像这个牛剥皮那样，不管它碰触到哪里都是苦的你不能够对它产生任何的爱着，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在这三种受里面就会产生我们说受过来是什么，触受过来是什么？爱，触受爱嘛，所以就烦恼就会出现所以这三种受啊，如果能够骗知它升起的过患，我们就不会导致后面产生的爱取有了，可以吗？好，我们来看381一思食，一思食。那这一个呢它的譬喻就稍微有一点不同第三种食意识食杂含，我们来看在一个村落里面呢有一个地方起了火，这个火没有烟也没有火焰 没有冒烟也没有火焰、啊、但是有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呢这个地方啊是有火的啊，所以呢啊不要掉在里面，这个坑啊不要掉在里面，否则的话呢就会必死无疑。所以呢他常常就会思怨说要远离这个火坑，这个火坑就是譬喻易四时，火坑就譬喻易四时，就是我们希求啊、有所希求啦啊，有所希求，生命的一种延续等等啊，是一种希求，就是希望希望活下去啊。那观察这个意识时，亦复如是啊。那如是观的话，能够意识时就会断。啊、断的话就是三爱断、啊、这里的三爱是什么呢？欲爱、色爱、无色爱、啊、三界的爱着就不会了，就不会想要再来三界轮回了、啊、那右边的相应部呢，他是这样，他的白话譬喻是这样，他说有一个想要超过这个火坑的人呐、啊，啊，这个充满火坑、充满火无烟无焰的火坑，那想要活命不想死的一个男子，就是有智慧的人呐、啊，啊，这个 A 的男子来到这个附近，但是又有两个有力气的男子啊，抓着这个 A。这个 B 啊，就抓这两个人呢、啊，就抓着 A 这个男子啊，把他拖到这个火坑，啊，想要把他丢下去。那比丘们，这个时候啊，这个 A 啊，他想要离开这个火坑，是不是很急迫的想要离开？肯定的，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说，如果被这两个壮男呐、啊，把他拉到那个火坑的。去啊，丢下去的时候他必死无疑嘛，啊，所以呢第三个圈圈佛陀就说，比丘们意识时呢也是这样被看待啊，应该要被骗知啊，骗知意识时的话，三种可爱就被骗知，所以三种爱就是我们讲欲爱、色爱、无色爱，有一些是把它解释为欲爱、有爱、无有爱，对不对？啊，也是三种爱，也都可以啊，两种都可以。那意识时啊，在这里的譬喻呢，杂含的譬喻没有两个壮男，对不对？没有两个壮丁，相应部的就有，而且是拉着他去。所以感觉上那个譬喻比较怎么讲啊，比较生动，然后让人家害怕一点啊，就是我们好像被人拉着要丢到火坑去那样啊，一定要把它远离这个意识时啊。好，第四个事实，事实的话我们看杂含啊，就好像有一个国王啊，抓到一个小偷啊，然后呢就是被送到国王这边来，他说如前续生经广说啊，就是以这个因缘啊，因为他是小偷嘛，所以呢国王呢就下令给他处罚，怎么处罚呢？300毛苦，受300毛苦啊，就是绝昼夜苦痛，这个昼夜就是白天晚上啊，啊就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各100毛刺他啊，那就是他会遭受到严重的痛苦啊。那杂含最后一段提到说，佛陀说啊，这个事实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事实断知的话，名色就断知，那就不再轮回了啊。名色没有的话，就等于啊不再轮回的意思了啊。 那右边相应部的经文呢，它就有把这个早上、中午、晚上傍晚的各一百毛啊都有列出来啊。所以事实呢，相应部的经文就比较详细啊。他说就好像抓到一个盗贼，被拉到国王那里是哪里去审判啊，佛陀就给国王就给他审判啊，说在中午之前，就是早上上午，给他一百枪刺这个男子，如果他还活着，那中午再刺一百枪，如果还活着不死，傍晚再刺一百枪。所以倒数第二段这里就提到说，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他一天里面啊，被三百枪三百矛刺的这个男子呢，请问他有什么苦忧吗那比丘们说，大德，即使被一枪刺到的男子就已经痛苦难言了，对不对？更何况三百枪那是体无完肤了所以呢，这个事实啊，佛陀说也是要观察骗知他就不会有名色的产生所以这四种识啊，它是有对应，能够断除四个部分的执着，
它能够 断五欲的执着，对不对？那初识呢，初识是什么三受三种感受，意识识呢，三爱，那事实呢，名色，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对峙的不会产生的一个对象就是骗知的对象他骗知之后呢，他就不会对他产生执着四种识，其实我们在杂含前面呢也有上过类似的，就是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我们在前面的杂含经也有类似的，就是施食断的话名色就断就是书本是67 68，记录一下在书本67页68页，还有108 127都有都有这一种说明6768，然后108127，可以吗？好。OK， 我们来看论的解释请看补充讲义382，瑜伽师地论色事分的解释那这一段的解释也没有很太困难也是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三种识为因，能令三种内在的苦生起内在的苦哪一种呢就是戒不平等所生病苦，就是四戒就四大不平等，就是四大不调所生的病苦，那所以这个就是断识为因，可以吗？那第二呢，欲希求苦，就是有很多很多希求这个是触识为因欲希求苦。第三，求不允苦，允许的允求不允苦，就是第三种苦呢，是意会失识为因。就是先讲前面三种识就对了第一个断识因缘，所以呢我们就内在呢就会产生病苦，所以比丘当观断识如吃儿子的肉那样观想，不应该贪着。所以我们常人都知道健康还有不健康都是由于吃出来的，对不对？都是吃出来的那你吃的时间不对， 它也会造成四大不调的，比如说你半夜吃宵夜这种啊，对不对啊？或者是你已经觉得饱了，你就不要再继续吃，你要让它有休息的空间啊。或者是有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早餐午餐当一餐啊，最流行的早餐午餐当一餐，早午餐当一餐嘛哈，嗯，这个也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啊，不见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有些也是这样，我以前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要省钱嘛，所以一天就吃两餐啊，就是早餐午餐一起，嗯，比如说你十点吃，就是变成是早餐午餐一起了这样啊。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报体啊，如果说不能够还是要注意啊，因为吃虽然是小事啊，但是你不留意的话，它也会让我们很多苦痛啊，很多苦恼。但是太过为这个吃在烦恼也不该啊，也不应该花太多时间，也不应该啊。好，这个是断食。那第二种呢，初食的话啊，我们来看第二段的注解哈，他说随顺乐受的初食因缘，所以初食呢，瑜伽师地论说都是顺以乐受的比较多，我们比较会执着乐受，我们身为人呢，都是会不喜欢苦的，都喜欢乐的，对不对啊？很少人喜欢苦的，有些人你说可能有，但是是极少数啊，极少数极少，大部分都是喜欢乐受的。所以他说随顺乐受的初食为因缘，能生于内欲希求苦。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好处就是四个字四个字，你这样念好就对了，四个字四个字。所以你看能生于内，内就是内苦嘛啊，能生于内的欲希求苦，是故必除，是故比丘当观顺彼啊，随顺他六种处处。六种处处是什么呢？六路处咯，我们说六根、六处、六受，对不对啊？所以这里的六种处处就是六处处，如无皮牛啊！你看这个，我们有了前面的经文的基础，你来看这个论呢，就很容易了啊！好像没有皮的牛，应作是观：若我依于六种处处，我依于六根产生的六处、眼处乃至意处，发起种种欲希求贪爱的话，那便为依止诸色而住，我呢就会依靠这种贪爱心啊，贪的烦恼住在什么呢？诸色法当中，诸色而住。那依止色的缘故，令我发起种种诸恶不善寻思。就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处处啊，那产生贪着的话，我们对于色就会安住，那懒着于这个色法，我们就会产生很多不善的寻思，就好像没有皮的牛啊，处处都是被这种虫害所摄食啊，就是被很多虫吃，多生众苦不安稳住啊。如是观于观已于出处处，我问大家，出处处是什么？第一个处是什么？眼对于色，对不对啊？眼对于色的处啊，身见过患，无染而住。那如于出处处身见过患，无染而住，乃至第六处处，当知一耳。所以他说啊，我们 你可以说眼处乃至意处也可以，你说色处乃至法处也可以，这样可以吗？啊，它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样吗？啊，那这种处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有觉照力。他说我们不要对这种处啊有所希求，啊，触识啊，如果你对于这种乐受的触识有所需求啊，就好像这个剥皮的牛啊，到处呢就会引起痛苦啊。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色尘啊、啊色身香味触法这些触啊，都要有正念正知啊，否则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诸恶不善寻思啊，不善的这一种思维，那就会越来越贪爱，越来越苦痛啊。其实我们这个乐受的触识哈，其实是很维系啊，很维系的。我们稍微有一点，你看现代人哈，为什么说很像这个草莓族，这个用词好像已经过时了哈。就是说现代的人有很多呢，就是他稍微有一点跟他自己的意愿不同的哈，他就会有强大的反抗。所以最近大家有看到新闻嘛，就是不管是在高铁啊还是在捷运，不是有这种恐吓的这种行为哈，你会让人家感觉到说他就是想做这个动作他就做，他不管你有没有经过这个走廊，你有没有经过我前面，就是你需不需要这个空间来走过，他就是觉得说他需要就好，别人怎么样他不管。那这一种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六种处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形成一种自己认为是啊，只有自己啊感受到的才是真实，别人的可有可无。那这一种反应其实都是很自私啊，很自私，他只有想到自己而已，你自己方便就好，你自己顺畅就好，别人不顺畅啊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啊。那这一种想法是会制造很多人间的苦痛啊，自己的苦痛还带给很多人心的不安，这个是非常不应该啊，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留意啊。所以我们在乐受的触识的时候也要留意咯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凡夫会很容易生起懒惰嘛啊。我刚以前大家知道吗，因为我常常坐飞机啊，我的这个里程数啊也累积蛮多的啊。有一次呢，就是我被那个里程数啊就是升等。我第一次升等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为什么？因为吃太多了，一路都吃，你知道我都没得休息，一路都问你要吃什么啊要喝什么啊，你都没得休息，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自己就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在物质生活啊，在这种乐处的这一种社会环境里面啊，我们会觉得这一种就是属于什么呢？有地位的一种享受，它会很自然会产生那一种感受的，你知道吗？你在那一个空间，你就会自然会产生，哎，这个是要有特殊因缘才能够来到这个舱等。所以呢，我发现呢，到了那种舱等，你看有一些人的面貌，他就是眼睛长在头上了。你就是看他，他也不看你，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种啊，我们有社会形态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学佛之后，我们没有察觉哈，其实他会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这一种陷阱啊。你会觉得哎，好像是很了不起，或者是说哎，在这个时间，我即使东西吃不完啊，不要啊，回收。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福利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制度啊， 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这种佛法的觉知啊，其实它真的很容易拉你，就是你就会在这种乐受里面，会这个我值就会越来越提高，你会不知不觉就会提高啊。所以我发现高铁也有这样，高铁已经算是最不商务的商务了如果你坐到那一种飞机啊或者是船啊，其实都有嘛，都有这一方面不同的待遇。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体验一下，你就会发现很容易就会掉入那一个坑。然后我还遇过一些人就是常常要做这种交通的朋友呢，跟我说，他说我回不去了回不去经济舱他回不去了，因为真的是差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世间的五欲哦，你看第一个我们说断食啊，观察五欲，对不对？五欲哦，说超越我们看起来很像很简单，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在五欲里面就有初食，就有依识食，同样在五欲里面的，都是在断食里面就会有初食、依识食、识食，同时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就可以让你识食都具足的。所以呢，我们在平常生活，你如果有观察，你就会要特别留意啊。如果说我们很自然的有这个我们里程数升等的去体验一下也是好的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三种食啊，依识食啊。依识食呢，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呢比较长啊，它是有漏亦会识食，有没有啊？它是有漏凡夫才有的啦，依识食啊的因缘。能生于内，求不云苦啊，它是内苦来的，内苦的其中一个就是求不得苦，求不得，求不云嘛啊。是故比丘当观有漏亦会失时，如一分火。你看这里的翻译很奇特啊，如一分火。其实它如果按照经文来看，应该不是一分，应该是一堆。或者是一个坑的火啊，观察是所求不允，就所求不得了啊，能引身心大乐恼故，彼作如是正观察已，终不希望衣食等事往逸他家。就是说这比丘如果他能够这样观察的话，他就不会去施主家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有所期待，不是为了衣食住要才去托钵的。是故不为所求，不于所生苦处，其心坦然安乐而住。就是比丘虽然要托钵啊，要到施主家托钵，但是他不是为了这个食物，也不是为了这个名闻利养去的。否则的话呢，你有所求啊，他说你就会产生很多苦处了。那你应该要其心坦然安乐而住，就是有就有啊，吃得好就好啊，吃得不好也就随缘这样啊，就是不会有这种希求苦啊。他这个看起来比较针对出家人啊。嗯，由是因缘能正观察上面三种食，就是断食、初食、依识食。 OK， 刮胡二，由于这三种食的因缘啊，生起如所说啊，衣食衣食内苦啊，就由于前面三种食，所以呢会生起事实的苦啊，所以应该要观察事实如三百毛之所赐那样苦啊，所以他就依经来解嘛，如三百毛，这个也是读毛哦啊。为什么呢？他说断食的因缘啊，能令非一就是不是单一的，而是种种众多的品类病苦依食而起。简单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施食的执着啊，有取食的执着，所以我们会对于食物也会产生诸多执着。那对食物产生执着啊，当然就会引起不同品类的病苦了。 啊、你崇尚吃辣的就拼命吃辣、啊、崇尚吃酸的、啊、吃甜的、哦、你看他都是病从口入嘛，我们说、啊、所以他这里就提到有众多品类病苦都是从断食而来。那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断食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依食而起的贪着。好，那第二个呢，促食啊，淑女乐受的促食啊，也一样，能令倍增欲希求苦依食而起，就是我们的这种乐受的促食啊，也是因为有取食的动力，让我们希望不断追求乐受的促，这种希求啊，会招引很多有漏的苦。第三。有漏亦会失时因缘，能令种种求不允苦依时而起、啊、它都是因为有取势，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种种的追求啊，啊希求啊，就会不断的产生，让我们就会有很多求不得苦、啊、如是行者于失时中正观诸时，以事为一，多生过患。失时啊，就是我们讲的有取势啊，它有很多过患，它的过患就是能够升起前面三种时哦，就是因缘不顾生命啊，不断的追求未来后有啊，能够这样如理的观察四种时啊，审观为一，于宪法中永断诸时。就是你对于四种时都不执着的话，那得智就能够得到当来后有苦计，就是你对于未来后有轮回啊的苦啊，就到了边际，到了苦的边际就是解脱了，净苦的意思啊，就你会得到后有轮回苦的边际，就是解脱的意思。所以如果按照这一段文来看的话，就是由于失时而有前面三种时的啊，所以失时就是第四种时是最不容易断的事实啊。 OK， 我们再来看婆沙论的注解啊，大毗婆沙论这个注解好详细啊，它的内容呢比经文还要详细，所以有可能大毗婆沙论传承的这个经文、啊、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杂含还要详细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婆沙卷130，经说必除因观断食如旷野子漏、啊、断食如吃儿子的漏，初食如新剥皮牛、啊、刚刚剥皮的牛，失时如火坑焰炭，有没有？所以他这里用火坑比较跟经文一样、啊、不像上面瑜伽师地论用一分火、啊、那一分感觉有点少、哦、第四种时呢如300粒毛、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断食，为什么比丘要观察断食如旷野子漏呢？啊、我们看383、啊、这里注解的好，很好，很详细，那故事也很精彩，有一些是经文没有的、哦、你看第一段、哦、他说譬如夫妻有一个孩子长得很庄严，然后呢父母都很怜爱他，那刚好遇到这个国家饥荒啊，他们想要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住，所以就会路过一个旷野，但是逐渐呢慢慢的粮食就缺了，吃完了，那前路还有很遥远，那食物可能顶不到多少天了，大家、啊、就是父母跟这个孩子、啊、三个人可能就会困死在其中，所以他这个丈夫、啊、就劝念、啊、就是自己想路途还遥远、啊、粮食已经不够了，那命在旦夕、啊、我等三人理不计不聚计，就是这个食物啊，剩下的食物可能我们三个人很快就 不够了。那难道相守俱丧吗？难道三个人抱在一起死吗？那这时候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作为充实啊，就是死一个存两个的话，那就会比三个都死还要好。所以呢，他这个丈夫啊就这样想说，如果我死的话，如果我当成食物，那太太呢就会自暖啊，就是这个是读暖呢，温暖的暖。他就担心呢，他的妻子啊可能就会很沮丧的意思吧，啊，就会活不下去。然后如果是妻子他的老婆啊当食物的话供给大家吃的话，又怕孩子啊失去妈妈也存活不下去啊，两败俱伤。那如果是儿子的话啊，如果是我的爱儿，那爱儿呢是我们两个夫妻所生的，如果夫妻如果还存在，儿子如果牺牲了，那我还可以生另外一个儿子啊感觉是这样的意思哈，他还可以再生另一个儿子啊。所以啊，舍掉这个儿子的命啊，度过旷野啊，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了。所以他想到这样啊，就会悲不自胜啊，非常的伤心。所以你看这个说明哈，比经典还要详细哈。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哇，太好了，真的好啊。我们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